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施洗约翰的倚句“毒蛇的种类”实在是叫人听了很不舒服。谁会愿意承认自己是毒蛇一样狡猾、恶毒又坏透的人呢？自认为天生就是上帝选民的犹太人，是绝不肯背上这口毒蛇后代的黑锅。就是非犹太人的族类，也不会认为自己有毒蛇的基因。然而，当我们回到伊甸园，人类就不得不承认，始祖因着受代表魔鬼的蛇的引诱，背逆神，犯了罪。从此，人就带着罪性来到世上。如此说来，人可不都是罪人所生的罪人，也就是属魔鬼毒蛇的种类吗？有罪的人活在世上，若是不得救，就白白的受罪，不是自己犯罪伤害人，就是被罪人犯罪所伤害。与其说苍天饶过谁，不如说罪饶过了谁。谁敢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苦，受过任何的罪？谁又敢说自己从未犯过错，从未有过良心的责备？但人的生命毕竟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，他允许罪人存活，繁衍生息，是为了给人有机会脱离罪。人只需要相信神的救赎计划，只需要认罪悔改，就能罪得赦免，逃脱死后的审判和将来的刑罚。就像一位牧师所说的，我们生来都是已判了死刑并缓期执行的死刑犯，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的死刑被豁免了，可以享受永生的福分。所以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耶稣得永死，这并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口号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路加福音》的2章25节到52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部分的内容。路加福音2章25节到52节这段经文就主要讲述了虔诚义人西面称颂救主，女先知亚拿颂赞神，以及约瑟一家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城，和耶稣12岁时在圣殿里头的故事。西面说耶稣是神所赐的恩典， 他又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，还说耶稣是全世界的光。对此呢，约瑟和玛利亚是深感稀奇和诧异。这是玛利亚第二次听到世人关于他儿子的预言。那么第一次是在以利沙伯迎接玛利亚到访的时候，当时以利沙伯称玛利亚为主的母亲。西面预言说，有些人会因耶稣而跌倒，那么又有一些人会因耶稣而兴起。人们不是欢喜快乐地接受主耶稣，便是全然地拒绝主耶稣，没有中立的态度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则因为人们普遍拒绝耶稣而伤心，那么这是路加福音第一次提到悲哀的地方。亚拿她是一个女先知，她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。先知和女先知不一定要预测将来发生的事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代神来说话，来宣扬神的真理。虽然西面和亚拿年纪已经老迈了，但他们仍然希望能够见到弥赛亚。他们得到圣灵的引导，成为耶稣降生以后首先为主做见证的其中两个人。犹太人传统上呢是很敬重长辈的，西面和亚拿都是长者，所以呢他们所说的预言特别的有分量。然而今天的社会有时会忽略了老人家所做出的贡献。那么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尽力地鼓励年长的人来去分享他们的智慧和经验。我们要仔细地聆听属灵长辈的话，和他们去交朋友，帮助他们去挖掘侍奉神的途径。好，根据马太福音的2章1到23节经文的记载，或许呢你会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，就是约瑟和玛利亚按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之后，是立即返回拿撒勒呢，还是留在伯利恒一段时间呢？那么很明显，路加福音的2章38到40节之间相隔了几年，约瑟和玛利亚呢是有足够的时间在伯利恒找居住的地方的，那么后来返回拿撒勒。耶稣满了12岁，他就算是一个大人了，所以在节期中不是经常和父母在一处。为了避免在路上遇到匪徒，那么过节的犹太人呢多数会结伴而行。习惯上妇人和孩子走在前头，男人殿后，12岁的男孩可以跟着母亲，也可以加入到随后的一般人中。玛利亚和约瑟呢都以为耶稣和随行的亲族以及熟悉的人在一块儿。当群众离开耶路撒冷时，耶稣却留了下来，他全神贯注地在跟犹太宗教领袖来去讨论。耶稣的父母不明白主耶稣说我父的事是什么意思，他们觉察不到耶稣在分别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。耶稣知道自己是神的独生子，即使耶稣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天父，他也没有拒绝地上的父母。耶稣和约瑟以及玛利亚就回到拿撒勒，并且在父母的教养之下又生活了18年。神的子民不会蔑视人伦关系或者是家庭责任的。那么既然连神的儿子都服从他在地上的父母，那么我们就更加应该去敬重家人了，千万不要用侍奉神作为借口，以此来忽略自己的家人。路加福音的2章让我们就看到，虽然耶稣很独特，但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跟平常人是一样的。耶稣的成长跟我们的是没有什么两样的。耶稣他的体格和智慧都有增长，他跟其他人相处融洽，而神也喜爱他。一个完整的人是平衡的，在体格、智慧、社交和灵性上都会有和谐的发展。那么信徒呢，也应该重视这几方面的发展。在路加福音的3章里头，路加用专业历史学家的方法就指出了施洗约翰服事的时期。路加就强调约翰传悔改的信息，因为这是选民迎接弥赛亚来临的条件。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，当时习惯的洗礼呢是用浸水礼的，约翰来为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去施洗，施洗就象征着道德的改变， 这是为了预备迎接基督的来临的。基督要用圣灵施洗，这才是真正的改变。好，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，透露了两个事实。第一，就是家谱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。在马太福音里头，马太描写的主耶稣是君王，族谱追溯到亚伯拉罕。而在路加福音里头，路加描写的主耶稣是人，族谱追溯到亚当。第二是，玛利亚她是大卫的后裔，但不是从所罗门，而是从大卫的儿子拿单繁衍下来的。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就陈述了许多细节。你看，路加他是一个很讲究确据的人。好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，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三章第一节。经文记载，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。好，这一节经文就确认了六个人的名字，让我们知道了当时确切的时间。当主耶稣降生时，该撒亚古士都是君王，但是当施洗约翰开始服侍的时候，该撒提比留他是君王。世界历史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相关的细节，告诉我们提比留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君王，但是他很残忍，他很聪明也很狡猾，他毫无人性，他又亵渎神，而他又想统治全世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路加就提到了傀儡统治者的名字。路加福音的三章第二节经文记载，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，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。亚纳和该亚法都是大祭司，那么为什么会有两个大祭司呢？那么这就显出了当时的罗马政权已经统治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领域了。亚纳是王位背后的权力代表，而该亚法被放在罗马政府的前面。按照正常的运作，施洗约翰应该像他父亲一样在圣殿里头来服侍的，成为圣殿的领袖的。但是约翰他不愿意，他宁愿放弃祭司的职分进到旷野，他也不想在腐败的体系中去服侍。于是呢，约翰就成了先知。你看，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。约翰本来是一位祭司，但是他却成为了一位先知。施洗约翰他是一位吸引我们目光的人物，他常常出现在旷野之地。那么这让人就想起了以利亚，因为约翰和以利亚在做事的方法上有些相似的。约翰也提醒人们，有一天弥赛亚会出现。施洗约翰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物，他和一般人不一样。路加就记载了施洗约翰出生的神迹，天使加百列向他父亲去显现。跳过了童年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施洗约翰他就开始服侍了。他是一位祭司、先知和传道人，他一出生就是祭司，因为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，但是约翰却被神呼召成为先知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路加福音的三章第三节经文记载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约翰就开始传讲悔改的洗礼了，他是最后的一位先知。那么事实上，他是旧约人物，从旧约走进新约。他不修边幅，不刮胡子，毛发蓬松，穿骆驼毛的衣服。他的穿着、饮食、外表都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。他的待遇呢，就像许多先知所遭受的一样，他会被处死。那么即使在今天，最不受欢迎的信息就是先知所讲的话。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任何与自己的生活哲学互相抵触的话语。神怜悯在世人眼中看为一文不值的牧师，并借着牧师和传道人来对信徒说话。 很多人不喜欢听神的话，特别是说到审判的话。施洗约翰他的信息呢是非常震撼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3:4-7经文记载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好，如果一个牧师的主日讲道一开始就说毒蛇的种类，那么他可能在教会里头是待不久的，会众可能会想着要把他赶紧赶走。在讲道的时候，并不建议用约翰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来做开场白的。好，路加福音的3:8经文记载，约翰对众人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好，约翰他所传的是悔改的信息，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信息，因为悔改包含在基督信仰里边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:9里头，保罗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如果你不先离弃某些事情，你就不能够归向神。当你归向神，你要先离弃你的罪行，这就是悔改。当你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，你就要离弃世界。也许你听过神的爱，但是你还没有被神的爱所感动过，你一直想知道为什么。你需要听到旷野的呼声，那就是悔改。悔改是我们得救信心的一部分，悔改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。我们要传扬神的恩典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神的恩典了，也已经回转归向神了，你同时也必须自觉地靠主离弃罪恶。如果你没有离弃罪，你就是没有真的回转归向神。悔改和救恩有关。那么正如《使徒行传》的16:31所记载的，今天神的信息依旧是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你和你家人得救的前提就是悔改。好，路加福音的3:9经文记载，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在施洗的约翰时代呢，不结果子的树是没有用的，这些树会被砍下来当柴去烧。你看，约翰他的信息是很严厉的。约翰他所传的悔罪福音，不仅向世人宣告神救赎的爱，而且也传递了神审判的信息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这也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。以色列民一直没有结出果子来，不符合神的要求，因此审判就要到了。约翰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不结果子，那么斧子就会砍断树根。主耶稣基督今天对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如此。好，路加福音的3:10-11经文记载，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你看，施洗约翰他用以色列人能够理解的话坦白地对以色列人说，他们只为自己而活，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跟别人去分享自己所拥有的。那么神的子民应当学会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路加福音的3:12-13经文记载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，问他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。税吏他是一个收税的人，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很贪婪的。那么税吏就问约翰说了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那么这里提到的税吏呢，已经是归向神了。路加福音的3:14经文记载，又有兵丁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 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好，约翰针对不同的人给他们确实的信息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是一个印刷工，你怎么样印刷就显示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军人，你怎么样表现出军人的样子，就彰显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你怎么样去当一个家庭主妇，就彰显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。你显出你的本性来。那么就像马太福音的7章第20节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好，路加福音的3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好，你看约翰他说得很清楚，他不是百姓所等候的那一位，约翰呢正在为主耶稣而预备道路。约翰他是用水施洗，而耶稣他是用圣灵施洗，并且已经超过2000年了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用火去施洗，火代表审判。有人认为这里指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情形，因为那些聚集在一块儿的人，他们的头上有火出现。然而我们必须留意使徒行传2章第3节说，如火焰显现出来。既然是如火焰，那就不是火。圣灵的降临并不是应验火的洗礼，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，就会发生火的洗礼。好，路加福音的3章19到20节经文记载，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约翰他公开责备希律，因为他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。希罗底因为这件事情就非常生气，要求把约翰给关在牢里头。那么希律呢就满足了希罗底的愿望，把约翰就逮捕了，并且关在牢里头。施洗约翰不仅用施洗与宣讲天国的福音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，而且呢也用自己的受苦来去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。施洗约翰与耶稣不同，约翰他宣讲审判，而耶稣却是那一位审判的主。约翰他是用水施洗，但是耶稣他是用圣灵与火施洗。但是约翰跟主耶稣都被拒绝了，他们也都受死了。路加福音的3章21到22节经文记载，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。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路加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去记录，如果他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作的话，他就会先记录主耶稣的受洗，然后呢才写施洗约翰的被捕。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三位一体的神出现了，圣灵降临在主耶稣身上，圣灵他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，天父呢也从天上来说话了。好，这一章剩下的部分处理的是玛利亚的家谱，不是约瑟的家谱。约瑟的家谱记载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，一直记录到主耶稣基督，中间包含了大卫和所罗门。王位法律上的头衔有经过约瑟。那么路加记载家谱的方式呢和马太不一样，路加他是倒过来的，先记载大卫，那么再追溯到亚当。路加叙述玛利亚的故事，这很清楚就是玛利亚的族谱。大卫皇室的血统也流经了玛利亚的血脉，主耶稣的血脉经由大卫流到玛利亚。那么关于家谱要留意2件事， 第一就是路加医生他说得很清楚，约瑟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父亲。路加福音的3:23经文记载，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岁，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利的儿子。儿子这个字出现在这个家谱里头，原稿里边是没有的。约瑟不是西利的儿子，儿子这个字加进去指的是这个人的后裔，也就是这个家族里头家长的后裔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家谱是根据人名列出来的。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经由约瑟而来的，这说明了雅各生了约瑟。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，与马太福音的记载不同，路加绕过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，而记录了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家系，直到玛利亚。因为圣经很少记载女性的族谱，因此呢，路加福音的3:23就提到约瑟是西利的儿子，那么原文应该是约瑟是西利的女婿。好，请注意路加福音的3:31经文说，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，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，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，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，拿单是大卫的儿子。那么由此可见，耶稣是从拿单的族系中衍生而来的，而不是出自所罗门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进入到路加福音的4的研读和分享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头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有人说，他有控制不住要犯罪的习惯性行为，自己也祷告了，可主就是不帮助他改正。还有人认为，自己忍不住犯罪，是魔鬼的引诱和欺骗在起作用。这些乍听起来似乎非常有道理，但人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呢？人可以单单的以软弱自夸，而将改变不了的犯罪行为归功于魔鬼，甚至归咎于神的不帮助吗？当然不可以。神会加给我们减少甚或不犯罪的能力，但我们自己需要警醒祷告，谨慎自守，依靠神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